都非常接榮耀。
另一面我们又感觉非常的悲哀，
另一方面我就感觉都非常悲哀，
好像这两件事情是非常的不调和，
不紧张的事情非常接不调和。
但是我们感谢神，荣耀的是神的工作成就在人的身上，
我们感谢神，荣耀的就是神的工作成就在人的身上。
悲哀的是当神的救赎没有显明以前，人必须要经过死亡来等待救赎。
悲哀的就是神的救赎没有完成以前，人一定要经过死亡，死亡来等待救赎。
那在创世纪到了末了的时候，
在创世纪到了后面的时候，
我们还是注意雅各和约瑟，
我们还是注意雅各和约瑟。
雅各到了最末了最末了的一层，
雅各到了最后面的一层一层，
那他实在是透明了，
一层就是透明了，
他不仅是成熟了，
他不但接成熟
并且是透明了，
以前醒来是透明的。
我想到我们曾经唱过一首诗歌，
我想起我们曾经唱过一首诗歌，
现在我们现在的诗歌本里还没有的，
我们现在的诗歌本上并没有的。
那一首诗歌就说到我们成为主的那个透明的器皿，
那首歌就说我们成为主耶稣主的透明的器皿，
那也就是毫无保留的把我们的主显明出来，
也就是说毫无保留地将我们的主显明出来。
那一首诗歌啊，算是我的一个老师写的了。
那首诗歌呢，就算是我一个的老师写的，
是焦维珍老姊妹写的了，
是焦维珍老姊妹所写的。
他说的我们透主能得着我们做一个透光的器皿，
我居然能得着我们成为一个透光的器皿。
那现在到了49章的雅各，实在是一个透亮的器皿。
到49章雅各呢，实在一个透光的器皿。
那么49章就是雅各临断气以前一瞬间的时间。
你话是啊，究竟就系哪个临期以前几一瞬哪个时间？
那么他就把他儿子们都招来了，
咁佢将佢啲仔都召过嚟啦。
那么就对他们说，
就对佢哋讲，
那我要向你们宣告你们以后必遇的事。
我要向你宣告你以后必然遇到嘅事。
那这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
一个一件非常之不得了的事。
我们一般来说啊，人要写遗嘱的话，那总是在死没到死亡的边缘以前就要写好。
一般来讲，人如果要写遗嘱，就是未人死嘅未到死嘅边缘嘅时候就写好了。
但是雅各这个，你说他是遗嘱呢，还是发表神的启示？
雅各而家咧，到底系佢讲遗嘱咧，定系发表神嘅启示呢？
你看上去的时候啊，一点遗嘱的成分都没有。
你睇落去咧，就一啲遗嘱成分都冇。
他所说出来的就是神的那个旨意的发表。
佢所讲嘅就系神旨意嘅发表，
或者说是神那个计划的发表。
我即系话神计划嘅发表。
那他能说出这些话？
佢能够讲出呢啲话？
那是说出在他里头是满了神的启示的光。
又话喺入边满咗神启示嘅光，
那也就是说，那一个人的外体已经衰残到一个地步，到了油尽灯枯的那一个时刻了。
就话一个人已经衰残到一个地步，佢身体已经到咗油尽灯枯嘅时候，
但是他里头却是透亮到一个地步，神宝座上的所有的那些意念，他都能接得上来。
入边咧就好明亮的一个地步，神所交落嚟嘅嘢，佢都能够接落嚟。
那我们看他对他12个儿子都一一在那里诉说他们以后的事。
我而家嚟睇下佢对佢12个仔，对佢每个人都讲佢哋以后嘅事。
在那12个儿子所 必须要经过的事情上，
在那十二节必须要经过神上面，
有部分是做神公义的彰显，
有一部分是做神公义的彰显，
有部分是说出神的旨意的执行，
有一部分是说出神的旨意的执行，
有部分是说到他们以后承受神应许的地的那个光景，
有一部分是讲到他们以后要承受神所应许的地的光景，
那也就是说他们享用神的应许的那一个情形，
也就是说他们享用神的应许的情形。
那么我们稍微选一点来提一提，
我们稍微简单来提一提，
那从流便、西面、利未这兄弟最年长的三兄弟的那一个事情来看，
我们看从流便、西面、利未三个年长兄弟来看，
我们看到那是神的圣洁与公义的彰显，
我们看见那是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彰显，
也就是一些在神的光里头过不来的人所受的亏损的一个表一个小影，
一个人一些人在神的光里面过不来所受的一个影子。
那流便因着一次的污秽了父亲的床，
流便因为有一次就污秽了父亲的床，
那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我们就算要讲这个名分。
那这个是神公义的彰显，神圣洁的彰显，
应该神圣洁公义的彰显，
也说出了一些人在神的光中你要走不过来的话，那结果一定是受亏损，
也就是讲出一些人在神的光中如果你行不过来的时候一定会受亏损。
如果你看流便所受的亏损，
如果你看流便所受的亏损，
那这个亏损是非常大的，
因为亏损就非常之大的，
表面上来好像是没有了长子的名分，
表面上看来好像只是没有长子的名分，
但事实上呢就不仅是一个名分的问题，
但事实上呢就不仅是一个名分上面的问题，
而是他在神永远的旨意里头所占的那个地位的问题，
也是他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所接的地位的问题。
那原来那该是他去承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给的那一个应许，
原来应该是他去承受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神所给的应许。
那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说应当主耶稣基督是从他的后裔里头出来，
讲得更具体一点，主耶稣就应该从他的后裔上面出来，
也就是说神的救赎的旨意是透过他的后代来完成，
也就是说神旨意的救赎的完成是透过他的后代来完成，
但是因着他那一次的过失，
但因着他那次的过失，
我就说那次的犯罪的事，
我就说他那次犯罪的事，
那他这一个福气就完全的丢了，
那他这个福气就丢失了，
他不可能再在这一个荣耀的事实的里头有份，
他能够再在这个荣耀的事实上面有份。
那么从西面和利未两个人来看也是，
从西面和利未两个人来看也是，
他们因着杀人流血这一件事，
他因为杀人流血这件事，
那在神的眼前是没有办法过得来的，
在神的眼前是没办法过得来的。
我们读后来的律法，我们了解得到，
我们读后来的律法，我们了解得到
神看地上最不洁的事情是地上流了人的血，
神认为最不洁的事就是在地上流了人的血，
那因为是把照着神的形象所造出来的人杀了，
因为将照着神的形象做出来的人杀了、
啊、把一个生命摧残了，
将个生命摧残了、
啊、虽然那个时候人已经堕落成为罪人，
虽然那个时候人已经堕落成为罪人，
但是有一件事神没有忘记的，
但有一件事神没有忘记的，
就是人不管就是堕落了成为罪人的人，人起初还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
那些就算是堕落了犯了罪的人，起初都还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做的，
那因此神非常非常的不愿意看见流人血的事情在地上发生，
所以神非常非常之不愿意见到流人血的事在地上面发生。
那西面和利未就做了这样的事，
那个西面和利未就做了这样的事，
那么所以照着次序，流便的长子的名分失去的话呢，那该是西面接上去，
那就以次序呢，流便的将军名分失去之后，应该是西面接上去的，
而西面不够资格的话，那利未也接上去，
如果西面不够资格呢，利未就接上去，
他们顺着次序就是这样，
那么顺着次序呢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他们两个兄弟呢也做了一些神不能点头的事，
因为他两兄弟也做了神一些神不点头的事，
那结果他们也不能承接那个长子的名分，
所以他们也不能够承受那个长子的名分，
并且还接受了咒诅，
并且还接受了咒诅。
那么从他兄弟俩的身上，我们也看见那是神公义与圣洁的彰显，
从他两个兄弟的身上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圣洁的彰显。
那么但这兄弟俩他们所接受的咒诅，就是说他们是分散在他们兄弟的地上，
这个两兄弟所接受的咒诅就是他们分散在他们兄弟的地上，
按理十二支派他们是各自成为一个支派，
就你十二个支派他们各自成为一个支派，
他们也各自该承受一份的产业，
他们各自也应该承受一份的产业，
但是神说他们要分散在雅各家中，
但是神说他们要分散在雅各家中，
那么以后的事实果然是如此，
以后的事实也就是这样，
按照那个外面的历史，
按照外面的历史，
西面是分到了西面支派的地业，
西面是分到了西面支派的地业，
但是因为后来以色列的分裂成为南北两国的时候，
因为后面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的时候，
那西面人就不能居住在他们的地业了，
西面那些人就不可以居住在他们的地业，
因为我们晓得西面所分到的地业是在犹大的南边，
我知道西面所分的地业就在犹大的南边，
也就是迦南地的最南边，
也就是就在迦南地的最南边，
当他们国家分裂了以后，那么南边的国家只有犹大和便雅悯，
当他们分开了之后呢，南边的国家只有犹大和便雅悯，
那四面支派的人 只能迁到北边另外那十个支派的地里头去散居，
那西面的支派呢就只能迁到其他的支派的地方去住，
那至于利未呢，
那至于利未呢，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因着他们一次的拣选神，
因为因着他们一次的拣选神，
他们肯站在神的那一边，
他们肯站在神的那边，
他们在神的面前，
他们在神的面前
就接受了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接受了一个很大的恩典，
这个恩典虽然没有改变他们分居的那个外表，
这个恩典虽然没改变他们分居的外表，
但是却改变了他们分居的内容，
但是就改变了他们分居的内容，
我们晓得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承受地业，
我们知道利未人 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成了第一，
实在是分住在十二个支派的当中，
在分居在十一个支派当中，
他们是分散，
他们是分散的。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分散是带着一个祝福，
我们看见他们的分散是带着一个祝福的，
因为神在那里显明一个事实，神自己要成为他们的产业，
因为神那个人明的现实，神自己要成为他们的产业，
实在是变咒诅为祝福，
实在变咒诅为祝福。
那这也就我们 看到神不偏待人的那一个性情，
我们现在叫我们看见神偏待人的性情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他照着他的性情，他在人身上一切的带领都是对的，
就是他的心情，他在人身上一切的带领都是对的。
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犹大，
那么然后我们看见犹大，
那犹大这个人是不是毫无瑕疵呢？
犹大这个人还没有毫无瑕疵呢？
我们晓得以前的圣经记载他玛士的那一段事实，
我们记得以前圣经所记载的他玛士那段的事实。
那犹大也不是说没有瑕疵的人，
犹大也不是说没瑕疵的人，
只是他那个瑕疵在神的面前因着他玛士的那一个按照神的律法的那个原则来做那一件事，依着他玛士照着神律法的原则，
按照他玛士就叫律法的原则，
那来做那一件事情，
你要做一件事，
那一件事情神就有恩典给犹大一个赦免，
神就有恩典给犹大一个赦免。
那再加上
再加上，
那在后来他们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
他们去埃及买粮食的时候，
那犹大所表现的实在是满足了天上神的心思，
犹大所表现的实在满足了神的心意
他是按照弟兄相爱的原则来为弟兄承担，
对，为着兄弟相爱的缘故来到为弟兄承担。
那么因此这一点也给神看上了，
因此这一点也给神看上。
那以前我们看到在埃及弟兄相认以前，那犹大所担当的那些事，
我们看见在以前他们兄弟相认之前犹大所担当的事，
那我们实在看到犹大在那一个时候他和神中间的那一种关系和实际也的确是蛮宝贝，
我们看见在当时犹大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宝贝的。
那因此我们看到那个长子的名分经过头三个儿子就到了犹大，就停在犹大的身上，
我们看见那个长子的名分经过了前面的三个哥哥，我们就停在犹大的手里面。
那所以你看到在犹大支派的里头就提到那个国度的问题，
我们在犹大支派里面就提到那个国度的问题，
就提到那个国度的王的问题，
就提到那个国度的王的问题
我们注意第十节，
我们注意第十节，
鸡不离开不离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
鸡不离犹大，杖不必不离他两个之间。
那这是说到那个君王要从他的后裔里头出来，
因为就说君王要从这个后裔里面出来，
鸡就是那个做君王的人所拿的那一个可以说是对王来说他是那个令牌了，
鸡就是说那做皇帝揸住那块令牌的，
那个杖就是船柄了，
我将就权柄。
那你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就睇见咁样一件事。
那么这个事情要应验在什么时候呢？
这件事会应验在什么时候呢？
他说直到直等那个细罗来到。
我说直等到细罗来到。
我们留意那个细罗就是那个赐平安的人。
咁有细节就话，个细罗就系赐平安者。
那也这就明明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
咁就明明讲，就指住我哋嘅主嚟讲。
那当主一来应验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主一来应呢件事嘅时候，
万民都要归顺，
万民都要归顺啦。
那这就是和十二章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完全的对上了。
就系同十二章嘅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完全对上。
那我们看看犹大这里，关乎犹大的事情，还提到他是怎样的丰富，他是怎样的有能力。
我哋呢度睇下佢提到犹大嘅时候，仲讲到佢点样嘅丰富，点样嘅有能力。
啊，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
但呢啲都唔系最重要嘅，
重要的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是在他这个支派的里头得以成全。
最重要嘅就系亚伯拉罕嘅应许，就系喺佢呢个支派入边得到成全。
那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流变的损失了。
咁我哋由呢度咧体现嗰个流变嘅损失，
也看到西面和利未的损失了。
亦都睇见西面同埋利未嘅损失。
啊，我们这样体会到，当时在雅各的里面，那神的那一个定义和安排，实在是非常清楚的显明在他里面。
我哋睇见当时雅各嘅心入边，就有咗神嘅安排，实在系非常之显明嘅喺佢入边。
那么再接下去就提到。另外的一些兄弟的那个情形，
接下来再提到另外一些兄弟的情形。
那其中大部分是关乎以后他们承受地业的那一个情形，
其中大部分是他们以后承受地业的情形。
西伯伦、那我们就晓得他，如果我们比较以后他们得地的时候，西伯伦支派所得的地所得的那个位置，我们就晓得这里头所说的是什么。
咁后尾当西伯伦嘅支派得地嘅时候，我哋就知道呢度所讲嘅系乜嘢啦。
啊，那所以在这一部分关乎承受那个产业的那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必。细细的去注意它，
所以这部分关乎分产业的意思，我们就不要细细去注意它。
但是在第十六节说到但支派的时候，
但在十六节讲到但支派的时候，
我个人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我个人就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这一个印象是很不算太愉快的。
这个印象就不算太愉快的。
我们来先来注意但这个支派，雅各如何指出他的前途。
我们先来看一看但这个支派雅各怎么指出他的前途。
他说但必判断他的名，
说但必判断他的名。
这一个是判断他的名，
你就说判断他的名，
那也就是说他是执掌权柄的，
一个就话佢系执掌权柄，
他是做主的，
佢系做主嘅。
那所以他才有那个权柄去判断他的名，
先至有个权柄去判断佢个名。
那刚才我们看犹大支派，
咁头先我哋睇犹大支派，
我们看到那个权柄是在犹大支派的里头。
我睇见个权柄喺犹大支派入边。
那但支派怎么又来一个权柄来唱对台戏呢？好像。
咁但支派点解又嚟一个权柄呢？好似唱对台戏啦。
如果我们往不往下去看的时候，
而 如果我们不再跳楼的时候，
我们不大了解那为什么蛋会跑出这样的一个光景出来，
我们就不会了解蛋为什么会跑出这样的光景出来。
那我们往下去看，
我们看下去17节，
蛋比作道上的蛇，路中的尾，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
我
很恐怖的。
我有听见，我第一条听见的事情非常之恐怖的。
蛋要成为蛇，
蛋要成为蛇，
并且是很可怕的蛇，
一件很可怕的蛇。
它是咬伤马蹄的，
又会咬伤马蹄，
使骑马的坠落以后，
使骑马的坠落以后，
那说到它是伤害人的，
好像说它是伤害人的。
那蛋它不长的权柄，
但它执着了权柄，
但这个权柄是伤害人的，
但这个权柄是伤害人的。
这个权柄好像是把蛇的那个形象显出来的，
这个权柄好像将蛇的形象显出来的。
那这说出一个什么事情来？
我们要讲出什么事呢？
当然在这一个地方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只能从原则的里面去推想一下。
我们从这里看不见什么事，只能够从原则上面推想一下。
但是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数点以色列的时候的那一个光景，
但我们看见以色列数点以色列的时候的光景，
在启示录里头，
在启示录，
我们如果是留意的话，我们就会发觉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我们如果留意的话，我们就会发觉一个非常之不简单的事。
那就是在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
那就是说在启示录第七章，
那么在那里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
在那里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
那弟兄姊妹你看看，
来姊妹看看，
在这个数点的里头漏掉了哪一个支派？
我们在一个数点支派的时候都在漏了哪个支派呢？
很明显你看不见半支派在这里，
很明显你看不见有半支派在这边，
好像半支派在大灾难的时候被神忘掉了，
好像但支派在大灾难的时候被神忘记了，
而把利未基支派补进来，
要将利未基派补进来，
而约瑟支派仍然分成两个支派，
那么约瑟支派仍然分为两个支派，
称为马拿西和约瑟，
称为马拿西和约瑟，
那所以仍然是十二个支派，
所以仍然是十二个支派。
那但支派去了哪里？
那么但支派在哪里呢？
神为什么会忘记但支派？
神为什么会忘记了但支派呢？
那但弟兄姊妹你记得，在永远的里头神不会不忘记但支派，
但弟兄姊妹记得，在永远里面神不会忘记但支派。
但是这里的数点是为了大灾难里面蒙保守而来数点的，
我们看这里被数点的就是在大灾难入面蒙保守的来数点的。
那么但支派不蒙保守，
那么但支派不蒙保守，
但支派给忘掉了，
那么但支派被神忘记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把创世纪的话和启示录的话并在一起来留意的时候，
当我们将创世纪的话和启示录的话跟我们一起来留意的时候，
这里头就非常非常有可能发生一件事，
有了就非常之有可能发生一件事，
当然我不敢肯定的说一定是这样，
但是我不敢肯定说一定是这样，
但是我个人确实非常倾向这样的一个结论，
但我个人呢就非常倾向一个这样的结论，
那就是当大灾难的时候，
就说当大灾难的时候，
那个称为鼻基督的这一个人 是从但支派里头出来的。
不过称为基督教的人是从但支派出来的，
而但支派也是跟随这一个领袖，
而但支派也在跟随这个领袖。
那么因此在大灾难的时期的里面，整个但支派在神的面前没有给数点，
所以说在大灾难的里面，但这个支派呢就没被神的数点。
这也就我们看见他是路上的蛇，道中的尾的那一个意义，是不是就指着这样的一件事呢？
我们就被我看见是他路中道中的蛇，路中的尾，这个像
那非常有可能，
这个非常有可能。
当然在一般在比较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比较正统一点的那一个解经上来说，
还一个比较正统的解经上面来讲，
他们说那个既然称为敌基督，那他一定该从犹大支派出来。
我们讲先来的基督呢，一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因为不从犹大支派出来的，那是不能给接受为基督的。
因为不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就不能够被接受为基督的。
不过我个人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那我个人呢就这么体会。
因为他既然称为是假基督，
因为他既然称为真之为是假基督，
那当然就是假的了。
那当然是假的了，
就是冒牌的了，
那就冒牌的了。
那只要他找出他是以色列人的证据，
只要他完全是以色列人的证据，
再加上当时在大灾难的里头有两个兽，
再加上当时在大灾难的时候有两个兽，
一个兽是叫做假先知，
一个兽就叫做假先知。
那个假先知啊，就是很会说话，很会迷惑人。
我假先知就好识讲嘢，好会迷惑人。
那么所以也把许多的人也迷惑了，来跟随这一个敌基督。
也就将好多人迷惑咗嚟跟随呢个敌基督。
就是另外的一个兽。
呢个就系另外一个兽。
那么如果我们熟悉启示录里面的事的话，我们就会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熟悉启示录嘅事咧，我就会了解到一个咁嘅情况。
正因为这件事情的确是太可怕了。
正是因为这件事的确是太可怕。
所以雅各在那里的时候，
所以雅各在那个时候
宣告了但的那些事情以后，他在神面前有一个仰望。
在那个时候宣告了但的事之后呢，他在神面前有一个仰望。
他说：耶和华，我向来仰望你的救恩。
他说：耶和华，我向来仰望你的救恩。
那丁子们你注意，这个不是但的祷告，是雅各的祷告。
那你姊妹注意，这个不是但的祷告，而是雅各的祷告。
那雅各在这个时候为了前面的事情有一个祷告，
雅各现在为了前面的事有一个祷告。
这个事情太大了，
那这件事很大，
所以他说：耶和华，我向来仰望你的救恩。
所以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那么所以在但的这个支派的里头有这样的一些个特点，
所以在但的支派里面有这样的特点。
那么然后再要注意一下的就是约瑟的支派，
然后再要注意一下就是约瑟支派。
那约瑟如果说他个人来说，他实在是活的是比较合神心意的一个人。
约瑟按他个人来讲，他就是一个比较活得比较合神合神心意的人。
那所以他在神面前所蒙的祝福也就是比所有的弟兄们更丰富，
所以他在神面前所以他蒙的祝福比起所有弟兄们都多一点。
因为约瑟是活在一个叫神的心意满足叫人也感觉羡慕的一个光景的里头。
因为约瑟是活在一个叫神心意满足叫人
羡慕
的光景里面。
那所以圣灵 雅各在这里按照圣灵的话也说到，这一个是与弟兄诲别之人。
这个他都说到话，这个是又是与弟兄，
这个该是鬼名啊，
哪个节
26节末了。
他说应该就是
与
弟兄分别之人，
那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神不能不纪念他，
是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神能够不纪念他，
神必定要纪念他，
神一定要纪念他。
那这些节给我们看到，在神面在神面前一切的持守，
给我看见一切在神面前的持守
都不会落空，
都不会落空的。
越是果然是在神的面前十分的蒙福，
有些果然在神的面前十分的蒙福。
那么末了就说到便雅悯，
我后面也讲到便雅悯了。
的确你拿便雅悯支派的历史来看的时候，
你说如果你将便雅悯支派的事看的时候，
你真看到便雅悯支派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你真系睇见便雅悯支派系咁嘅样嘅。
四世纪末了的那一个事情，就发生在便雅悯的支派的上头。
四世纪后尾个发生嘅事就发生喺便雅悯嘅支派上面。
啊，这个支派的人，一面是好勇斗狠呢。
呢个支派嘅人一方面系好勇斗狠，
另一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放纵。
另一方面，亦都系非常之放纵嘅。
我们不晓得在这里算是给他咒诅还是给他指明，
我不知道这里是给他的咒诅还是指明。
那当雅各把他 儿子们的前面的事情是这样做了宣告以后，
当雅各将他儿子们的事做了这样的宣告之后，
他就说到他自己，
他就说到他自己了，
他说他要死了，
他说他要死了。
那他死了以后呢，
那么谁要记好呢，
那就要他们必须要把他撞回迦南地。
我们就要他们一定要将他撞回迦南地。
撞在哪里呢？
撞在哪里呢？
撞在亚伯拉罕当年所买的撞撒拉的那一个坟墓里。
那撞在亚伯拉罕所买的当年他撞撒拉的坟墓里面。
亚伯拉罕撞在哪里？
阿布拉罕撞在那里，
撒拉撞在哪里？
撒拉就撞在那里。
以撒跟利百加也是撞在哪里？
以撒和利百加也是撞在那里。
那现在他说你们必须要把我撞在哪里？
我们说你现在一定要将我撞在那里。
那一个地啊，我也把利亚撞在哪里？
我们把他地呢，我也在撞在利亚那里。
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两方面的事。
第一是雅各到了最末了的那一刻，他还是紧紧地抓住神的见证。
我看见雅各最后面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抓住神的见证。
我们晓得这一块迦南地要成为以色列的产业，成就神给的应许，要在400年以后。
我知道这个迦南地要成为神的应许给他们呢，就要等到400年之后。
但是400年以后的事情呢，那是在将来。
那么400年之后的事就是在将来，
但是神那个应许却是现在。
那么神的应许就是现在的。
那么雅各是在信心里头把这个事情接过来，
我就在信心里面将这件事接下来。
但信心只是他个人的事情，
那神像只是他自己的事，
他过去了，他那个信心就不在了。
那他如果不在这里呢，他神像就不在这里了。
但是他这个也具有牵连到神的见证，
那这个呢就牵连到神的见证。
那么如何把他的信心维持这个见证的事实存留下去，
因为可以将他的信心 维持呢、这个同埋维持呢个见证嘅事实传落去咧？
所以他就说必须把我葬回哪里？
所以他就话一定要将我葬翻喺嗰度。
我葬在那一个地方，
我葬喺嗰度。
那一个地方是我祖父买下来的，
嗰度咧就系我祖父买落嚟嘅。
虽然那个时候迦南地还不是实在的成为我的。
虽然嗰时候迦南地仲唔系实在上系我的，
但是那里有一块地是我的。
但嗰度有块地系我嘅，
我就站在那个地位上来见证，我是要在这个地上成就神的应许的。
我就要企喺嗰个地位上边，嚟到讲明我系承受神嘅应许。
那这个是雅各的在末了的一层处理这个世上的所抓住的一方面。
又讲到雅各最后尾嘅时候，系处理呢件事上边找住神嘅恩典嘅光景。
而另一方面，我们又看见。
喺另一方面，我哋又睇到。
那是关乎雅各生命的成熟的那一个表现的。
系讲到关乎雅各生命成熟嘅表现。
就特别提到我在那里葬了利亚。
佢特别喺嗰度提到啊，我喺嗰度葬咗利亚。
你们要把我葬在哪里？
你哋就要将我葬喺嗰度。
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在哪里？
因为亚伯拉罕同撒拉喺嗰度。
以撒跟利百加也在哪里？
以撒同利百加也在嗰度。
那现在我和利亚也要在哪里？
而家我同利亚都葬喺嗰度。
那照着以前的雅各，我们都知道他心里头并没有利亚。
照住以前雅各，我哋知道佢心入边并冇利亚。
他心里头所有的是拉结，
佢心入边所有嘅只系拉结。
那现在呢？
那而家呢？
他承认神的那个管理，
他承认神的管理，
是，也就是说，拉结在他心里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也就是说，拉结在他心里边不是那么重要了。
也是可以说，在他的感情上面已经给对付到一个地步，不再给人的感情来影响。
也就是说，他在感情上面的事情，他对付到一个地步，你都不再在人的感情上面了。
那两个事情并起来，
那两个事干嘛呢？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才看到一件事，
雅各到了最末了的那一层，他里面所牢牢的抓紧的是神的见证。
我看见雅各最后面那个时候，他还非常牢牢地来到找着神的见证。
那他把神的见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他将神的见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然后，
那然后，
那我们注意圣经里头的记载，
我们注意圣经里面记载，
他说雅各吩咐众子完毕，
他说雅各吩咐众
子，雅各嘱咐众子已毕，
他说他嘱咐众子已毕，
就把脚收在床上，
就将脚收在床上。
那你就晓得他原来是坐在那里说话。
你就知道他原来是坐在那里讲嘢嘅。
他还有说完了以后还有一点的力气。
讲完之后仲有啲力气。
那个力气仅仅够他把那个脚收回床上。
嗰啲力气啱啱就系够佢将个脚收翻上张床度。
那么然后就气绝而死了，
然后就气绝而死。
那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真看到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们在这里真的看见一件事，
在雅各路程的最末了，
在雅各路程的最后尾，
他完全是为发表神的启示，
他完全为了发表神的启示。
那当神的启示发表完了，那他也就完了。
那当神的启示发表完了之后，他就完了。
啊，这是，那我们用另外一个话来说，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话来说，
雅各的路程是走完在他与神的交通的里面。
雅各的路程就是走完在他在与神的交通里面，
然后把神的交通发表出来，
要将神的交通发表出来。
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
这个何等美的一件事。
哎呀，走到最末了的那一层是与神交通的结果的发表，
行到最后一个程序是与神交通的发表。
我们巴不得我们这些人走到我们路程的末了的时候也是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回到神那里去。
我们也巴不得我们这些人行到最后一光景的时候也都是
同样的回到神那里，
同样的回到神那里。
那么今天晚上下午我看报纸，
今天下午我看报纸，
我看到那在北京这几天的那些事情的里面一些记者的特别通信，
我看见这些在北京发生的事那些记者的特别通信，
那么又把我连到雅各的这件事来，
又将我联系雅各这件事。
这几天我一直看那些事情的时候，好像主也借着那些事情一直提在我里头提醒我们在神荣耀的旨意的里头该怎样走。
咁我又睇嗰啲事嘅时候咧，咁神亦都就联想到雅各，亦都神亦都提醒我点样嚟到好似雅各咁跟住佢一齐一样走。
那么在那些报道那里头，我们就说到在上海。
咁嗰啲报道入边咧，就讲到喺上海。
那一个大学生，他们在那个游行的队伍的里头，
一个到上海嗰啲游行嘅队伍入边。
啊，他是举着一个什么旗帜的？好像我那里好像没有写。
咁佢唔知系举住啲咩旗帜，我唔记得咗。
啊，但是他头上是确实扎着一个布条。
那个头上面就扎几个布条，
还是他衣服上我都忘掉了，现在那个记性很不好。
记得改个头顶，佢件衫里边。
他是这样写的。
佢系咁写嘅。
他说妈妈，
我妈妈，
假如我死了，
假如我死咗，
你要紧紧的抓紧这一面旗呀、
啊，你要紧紧地就抓住呢面嘅旗。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心情实在很豪迈，
那个心情呢实在非常豪迈。
那如果我们撇开那个属灵的事情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撇开属灵的事来看的话，
我想在地上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更有正义了。
我觉得世界上面再没什么这个事比这件事更有正义。
那么他又说到在北京一个女人，
他又讲到在北京一个女人，
他的儿子在那里绝食，
他的仔在那里绝食。
那么人家就问他，
人家问他，
那他就说，
他说，
他说绝食是很危险的事啊。
哇，绝食的时候非常危险的。
但是他说我的儿子宁愿辜负他的父母。
话我仔宁愿辜负佢个父母，
他不愿意辜负那个国人，
佢唔愿意辜负嗰个啲国人。
那么，那个做母亲就说吧，他既然有这样的心思，那我当然是支持他。
我做阿妈就话，佢如果有咁嘅心思，我当然会支持佢嘅。
那么，我们看地上的人，如果能他在他的。我不晓得这两个年轻人是不是在这一次的动乱的里面去走完他的路程。
我唔知道呢两个年轻人系咪喺呢次嘅动乱入边行完咗佢嘅路。
那么如果他们真是走完了他们的路，
如果佢哋真系走完咗佢哋嘅路，
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路程是走完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崇高的理想的里头。
我哋话佢哋所走嘅就系。有原因就是他们自己崇高的理想里面，
但是和雅各来做一个比较，
但是跟雅各来做一个比较呢，
虽然他们所做的在人中间是最高的了，
虽然他们所做的在人当中是最高的，
但是跟雅各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如果跟雅各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觉得
我也就觉得
我们有一个比那些更高的那一个目的在呼召着我们，
我们有一个比那些更高的目的来呼召我们。
我们不是说我们忽略他们所做的，
我们不是说我们忽略他们所做的、
我们是借着他们所做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所该做的，
我们也直接他们所做的要提醒我们应该做的。
那正如有一天我们都走完我们在地上的路程，
假如有一天我们都走完我们在地上的路程，
而我们的路程的终点就是神的启示能在我们身上发表，
我们的路程的终点就是神的启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发表。
啊，那是何等美的事。
那这个几个美的事，
那是在宇宙中最美的一件事，
这个就是宇宙中最美的一件事，
因为是把神儿子和神儿子的所有完全发表出来，
因为这个将神儿子和他儿子所有的完全发表出来。
那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光，
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光。
如果地上的人能这样的摆上他们自己，
如果地上的人能够这样来摆上他们自己，
那我们这些活在那个荣耀指望里的人，
我们活在那些活在荣耀指望里的人，
那我们活着的心思该是怎样的？
我们活着的心思应该怎样
呢？那么到了五十章，
我们到了五十章，
那么雅各埋葬了，
雅各就埋葬了。
但雅各埋葬了以后，
雅各埋葬了之后，
雅各的众子也都回埃及去了。
雅各的众子也都回埃及了。
十四节，
十四节，
雅各葬了他父亲，就和众弟兄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就都回埃及去了。
约瑟，
约瑟，对，
约瑟葬了他的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
他们回埃及去，
他们回埃及，
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神的时间就没到。
照理说，
照理来讲，
那个时候饥荒已经停止了，
那饥荒已经停止了。
因为雅各在雅各在那个埃及地也住了很好多年。
咁，他哋喺呢个埃及地住咗好多年。
住了37年。
我哥喺埃及地住咗33年。
那么那所以那个饥荒老早就过去，
那么饥荒呢就应该好早就过去了。
他们要回去迦南地是完全没有问难处的，
他们回迦南地呢就完全无难处的。
但是神的时间没有到，
但是神的时间没到，
神的时间还要等300多年，
神的时间总要等300多年。
所以他们撞了雅各以后，他们又回到埃及去。
所以他们撞了雅各之后，他们又回到埃及。
那么，他们回到埃及以后，
他们发现埃及之后，
约瑟的哥哥们又想起父亲不在了，约瑟会不会又给我们有点难为呢？
约瑟的哥哥呢就想着爸爸不在了，不知约瑟会不会难为我们呢？
他们又旧事重提，
他们将旧事重提。
哎呀，这一回约瑟哭了。
那么这次约瑟就哭了。
约瑟觉得弟兄们一直不领会他的心思，
约瑟觉得弟兄姊妹一点都不了明白他的心思，
弟兄们一直没有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是什么，
弟兄们一点都没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什么。
虽然是这样，
虽然这样，
我们真看到，
我们真看见
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里
约瑟一直守着他的地位，
约瑟一直守住他的地位。
约瑟说我不能代替神，
约瑟说我不能够代替神，
神的意思我必须要尊重，
神的意思我一定要尊重。
对弟兄们他一点没有怀恨，
对弟兄们他一点都没有怀恨。
那么这给我们看到约瑟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在生命上很丰富的人，
因为给我们看见约瑟实际上在生命上面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
那一月十二到了110岁，
约七到咗110岁，
那他自己也走完他的路程了，
他自己也行完咗佢自己嘅路。
那当他走完他的路，要走完他路程的时候，
当他要行，终于行完佢自己路程嘅时候，
我们又注意他的安排，
我哋又要注意下佢嘅安排。
24节，
24节，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那这样给我们看到约瑟年纪并不太长，他死的时候还有很多他的兄弟还没死。
我睇下约瑟并唔系好长命，佢仲有佢死嘅时候，佢仲有好多兄弟未死。
那么约瑟在世的时候，那约瑟照顾他的弟兄们。
约瑟在地嘅时候，佢照顾佢嘅弟兄们。
那现在约瑟要死了，
而家约瑟要死了，
那弟兄们怎么办呢？
咁弟兄们要点做呢？点搞呢？
他们在埃及，所以能有一点点的好处，完全是因着约瑟的缘故。
佢哋埃及有一啲好处，完全都系因着约瑟嘅缘故。
那约瑟不在了，那埃及人会怎样来看对待他们呢？
咁约瑟如果唔喺度，埃及人点会点样嚟对待佢哋呢？
那我们看到约瑟临死的时候，
我睇见约瑟临死嘅时候，
他把弟兄们带到神那里去，
佢将弟兄们带到神嗰度。
他说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但神必定看顾你哋。
但你们还留在这里一天，神的看顾在你们身上就显明一天。
你哋留喺度一日咧，神嘅看顾就喺度显明一日。
但等到神的时候到呢？
等到神嘅时候到呢？
神一定要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回到神从前所应许给
神，一定会带你们回去从前神应许你们的地方。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弟兄姊妹，你看，在末了从约瑟的口里说出他三个祖先，
咁最后嗰度都讲出咗喺约瑟教入边讲出咗个三个祖先。
这三个祖先是神在他拣选的计划的里头，那三个重要的人物。
呢个三个祖先就系神喺佢嘅计划入边三个重要嘅人物。
这三个人物是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画。
呢三个人物就系组成咗一个完整嘅图画。
就是神如何把人归服到他的荣耀里。
要神如何恢复到佢个荣耀入边？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今日赞美主。
到了约瑟的末了，
到咗约瑟嘅末了，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过去了。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过去了。
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所表明的那一个神的恩典，从没有过去。
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表明神的恩典就没过去，
神要成全在这三个祖先身上所做的，
神要成全在这三个祖先身上所做的。
在预表上面来说，
在预表上面讲，
那这三个人和他们所带出的那些个见证，也就是表明了所有的人因着基督的缘故，在神的面前都完整的恢复。
亦都系因着呢三个人所带出嘅见证，
所表明的那一个在人身上的恢复，
就所表明喺人身上嘅恢复。
但是当时的历史上来说呢，
喺当时嘅史上面讲，
那是关乎以色列人终景要承受神的应许地，
要讲到关乎以色列人最终都要承受个应许地。
那么现在约瑟说了他自己，
咁而家约瑟讲到佢自己啦。
他说我死了以后呢？
我死了之后呢？
你们必须要把我的鞋骨从这里搬上去。
你们一定，我写了之后，你们将我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当然我们晓得他不是马上就埋葬在迦南地，
我知道他不是家就葬在迦南地。
但是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的里头，
来我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当摩西领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当摩西领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就把约瑟的鞋骨也带去了，
所以要将约瑟的骸骨，
这一个心愿好要在300多年以后才成为事实，
这个上面要在300年以后才成为事实。
但虽然是在300多年以后才成为事实，
但虽然在300年以后才成为事实，
但是你确实看见约瑟在这件事上所显明的见证，
但你也跟他见约瑟在这件事上所显明的见证，
也就是他非常重看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他非常之看重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事实，
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个人所写表明的那个见证，
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所表明的见证。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么
说，越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吩咐说出了他心里的意念，
有些人就跟我吩咐公司就会上面比个意念，
我虽然不能活在应许地，
我虽然不能够活在应许地，
但是我的骨头也要回到应许地，
但我骨头也要回到应许地，
而且这和摩西说我不能进到迦南地，但是我能到那个山顶上看看迦南地，那我也心满意足，
就话好似同摩西嗰时候话，虽然我唔能够入去迦南地，我就只喺山顶度望一望，我哋都心满意足噶。
啊，这两个事情实在是异曲同工啊！
两件事实在系异曲同工。
那也说出了那些真正认识神的那个荣耀旨意的人，是如何的爱慕神的那一个定义和安排。
你都讲完咗嗰啲真正爱慕神心意嘅人，你都点样嚟到？爱慕神的安排，
我们也巴不得也能从神那里接受这样的一个吸引，
巴不得我们都能够从神那里接受他的吸引。
读到了创世纪的末了，
读到这个创世纪后面，
我们是在看见神在人身上的恢复的工作是如何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成全，
看见神在人对人这个恢复的工作怎样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的成全，
但是那是一个预表，
但是那是一个预表，
那事实上是如何呢？
事实上是怎样呢？
神的恩典是存在哪里？
神的恩典是存在哪里呢？
但是当神的救赎没有做成功以前，
当神的救赎就没想做成功之前，
人虽然好到一个地步像约瑟一样，
人虽然好到一个地步好像约瑟一样，
他仍然免不了从亚当那里所带来的那个结局，
他仍然免不了从亚当带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末了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末了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很悲哀的结局，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悲哀的结果。
那创世纪的起头是荣耀的，
创世纪的起头是荣耀的，
创世纪的中间的那个过程也是满了指望的，
创世纪中间的过程也是满了指望的，
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我们是看见那个指望的，
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我们是看见过指望的，
但是一看到创世纪的末了，你看到只有一副棺材在那
里，那你看见创世纪末了，我们只看见一副棺材在那里，
而那副棺材是停在埃及，
我副棺材就停在
埃及，一个那么好的人他死了，他停在埃及，
一个这么好的人他死了，他停在埃及。
那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事，
如果我们从属灵角度上面来看这件事，
我们不能不留意到罗马书所说的那句话，
我们不能够不留意到罗马书上面所说的话，
身体 却因罪而死，
身体却因罪而死。
那像约瑟这样活在神的喜悦里头的人，他的结局还是免不了那个身体却因罪而死。
约瑟一个供应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的身体竟然免不了是因罪而死，
并且死在世界的里头，
而且在世界里面。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虽然人都要在世界里头死掉，
虽然人都要在世界里面死，
但是在约瑟的身上他存着一个指望，
但在约瑟的身上面他存着一个指望，
那个指望就是有一天他要脱离这个埃及，
他的指望就是有一天他要脱离埃及，
他能回到神的应许，
他要回到神的应许里面。
当然在约瑟当时来说，那只是他的鞋骨的问题，
我们当时在约瑟来说只是他的鞋骨的问题，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他总是存在一个荣耀的一个永美的指望而离开世界，
他总是存在一个永美的指望里面离开世界。
那么身体虽然因罪而死，
身体虽然因罪而死，
我们的灵却因义而活，
我们的灵却因义而活。
啊，这是罗马书八章给我们所看到的，在救赎里头的那个宝贝，
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看见在救赎里面的宝贝。
那所以到了最末了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
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好清楚地看见
创世纪一个荣耀的开始，
创世纪一个荣耀开始，
因着人的失落而带来一个悲惨的结果，
因为人的失落而带来一个悲惨的结果。
但是这个并不是人的尽头，
但这个并不是人的尽头，
而是人在神的计划里头的尽头，
我只是人在神计划里面的尽头。
约瑟的棺材等在埃及，
约瑟的棺材等埃及，
但是却不是永远在埃及，
但是却不是永远在埃及。
有一天他要和以色列人一同离开埃及，
有一天他要和以色列人一同离开埃及。
这个就是救赎来了，
这个就是救赎来了。
所以在创世纪末了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所以在创世纪的末了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
罪的工价的确是管辖了人，
罪的工价的确是管辖了人，
但是神的恢复却一定要执行，
但神的恢复却一定要执行。
而当神恢复要执行的时候，
当神要恢复执行的时候，
神就给人救赎的恩典，
神就给人要救赎的恩典。
那所以虽然创世纪是结束在一个好像人的绝望的事实里，
创世纪好像结束在一个人的绝望的事实里，
感谢神，创世纪只是创世纪啊，
感谢神，创世纪只是创世纪，
创世纪以后还继续有神的工作，
创世纪以后再继续有神的工作，
那就是出埃及记，
就是出埃及记
啊。出埃及记起头人在埃及很苦恼，
出埃及记起初人在出埃及呢就好不掂，
但是神亲自下来来要领人脱离埃及，
但是神亲自下来要领他们脱离埃及，
引他们进入神的应许，
引他们进入神的应许地。
那么到以后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等到以后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看神在人类中间那个恢复的历史的起头，
我们看见神在人类恢复历史的入面
啊，我们仰望主继续在以后的日子领我们去看神的工作，
我仰望主在以后的日子继续了引领我们看见去看神的工作，
神一直没有停止他的恢复，
神一直没停止他的恢复。
所以我套用将守到弟兄的那句话，
所以我套用刚走到弟兄的那句话
来结束创世纪，
你要结束创世纪，
神既然没有停止他的恢复的工作，
神既然没停止他恢复工作，
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神的见证，
我们就没理由放弃神的见证。
我想我们就这样把创世纪读过一遍。
我想我们就是这样，就将创世纪读过一次。
我们祷告。